时刻二十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 104.1，健康理财事事都关心。正声台北调频台，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每天穿梭在吵杂的都市里，忙碌的生活总是枯燥又无聊，想要有时间好好放松一下吗？现在就停下脚步，来一点不一样的吧。想知道的生活时事、健康资讯，让蓝田通通告诉你。欢迎收听由正声广播公司制作的《欢乐生活通》。是 FM 104.1众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在节目的时间当中呢，就蓝田在节目当中陪伴大家聊一些生活、健康还有时事跟流行趋势的相关话题咯。好的，那今天是7月21号礼拜二，那在今天晚上呢，我们一样聊到一些最近的生活还有健康资讯，那当然最重要的也是这礼拜天气状况咯。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于椅子乐团的作品《城市潜水》。
走吧，飞向生命的未来，跳吧，跳向这一片情绪的大海，朝着昨天空大声呼喊，请你吹走所有伪装的坦白，就当今晚从不存在。我还在等你，或许你也还等着，城市点满了灯，哦哦，走吧，飞向神秘的未来，跳吧，跳向这一片心事的大海，朝着昨天空大声
歌曲，来自于椅子乐团的作品《城市潜水》。 那这几天呢，除了是天气非常的炎热之外，午后呢的确要注意小心会有降雨哦。那根据中央气象署表示，从今天开始呢，本周啦水汽会越来越少哦，那带雨范围呢会缩减到以山区为主。好，那这个今天开始哦，西南风减弱，所以说到24号之前哦，可能会逐渐感受到偏南风的天气，而迎风面水汽会减少。那今天呢下午大家有感受到一些些的降雨，不过呢从明天开始啦，天气会再稍微更稳定一点哦，会转为像是多云到晴。那只是要注意午后的雷阵雨啊，或者是局部的短暂降雨。但是在山区的部分呢，还是要注意局部大雨的状况。而到了明天跟后天呢，水汽会更加的减少哦。然后从22号，也就是明天到25号为止呢，西半部地区还有其他山区会以午后局部短暂雷阵雨为主。那大雨的范围呢，仅限于山区。好，那除了这礼拜的这个降雨状况之外哦，整体的温度呢，其实一样还是偏热。那尤其是没有下雨的时候呢，各地高温大概是在摄氏32度到35度，其中呢大台北盆地、中南部近山区还有花东纵谷还是可能会有一些局部36度以上的高温。好，那所以就请大家要特别注意防晒还有防止中暑的相关预防的措施哦。最后呢，关于台风的部分，目前呢观察到在24号左右可能会有热带扰动发展的机会。那这个热带扰动呢是位于菲律宾至南海一带，那这个有可能会增强为热带性低气压哦。可是它到底会成为台风，那当然还是要继续的做观察。而目前预测的路径呢是会穿过菲律宾，然后在下周进入南海，所以说目前预测对于台湾是没有直接的影响。好的，那以上呢就是这礼拜的一些天气状况，先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就记得下午出门的时候记得把伞，还有注意高温以及防止中暑咯。我
的我现在好吗？你睡落在哪一次搬家？但每次太阳落下依然往上爬，新的枝芽来自旧的伤疤。以为幸福不在这，在别处总是满足别人要的满足，一路追逐怕和自己独处，我又是谁，我却说不清楚。是一首歌，有泪水的。
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于蔡依林的作品《幸福路上》。好的，那接下来呢，再跟大家分享一下，聊一下一些最近大家关注的新闻。那首先呢，就是关于中联油品相关的案件哦，还在持续的延烧当中。而卫福部长石崇良在今天呢，就正式的公布这个关于预防性下架、重新上架的原则。那这个如果说啦，是有这个用到有问题的油品，然后来做预防性下架的话呢，这个受到影响的业者其实相当的多哦。那所以到底要什么样子的检验程度才可以再重新的上架呢？好，那卫福部在今天早上临时召开宣布了中联油脂预防性下架油品及其相关产品重新上架原则。那这个记者会当中呢，由部长石崇良亲上火线说明，他秉持分源分项、逐批确认以及上下游原则、上下游核对三个原则，那食药署就会依上游原油的检验合格以及下游终端产品还有跟它上游原油来完成核对的确认，那确定它没有问题之后呢，才可以重新的上架。好，那因此呢，今天记者会当中就公布了它总共有19批的油品还有相关的产品呢，可以依照规定来重新的上架贩售。而根据石部长表示哦，中联呢目前还有3批尚未出货的原油，虽然说检验符合标准，但是目前还是由卫生主管机关来做留置管制，那目前是还没有流入市面，所以说这3批呢还是没有涉及重新上架，就是没有在这一次公布的上架范围内。好，那以上呢就是目前有公布总共有19个批次的原油哦，是有在做重新的上架，那它目前都有公布相关的批号啦，所以应该是厂商的部分可能是要特别的注意。那总之呢，如果大家有买到是受到影响的产品，无论是超商或者是超市的话呢，都记得哦，就是你发现说我拿到的产品它的批号呢刚好就是有问题的那一批，那一样可以到你原本的购买通路来去做退费还有退货的相关手续咯。好，那接下来呢一样是跟这个健康有关系的资讯哦。上礼拜呢其实有跟大家来讲到说最近 COVID-19 的就诊病例其实还蛮多的，而在今天呢卫福部所召开的例行议报当中表示哦，根据监测第28周门急诊的 COVID-19 疫情跟前一周比起来上升了 66.5%， 那达到了就是流行期的部分哦，所以说也正式的呢在这个礼拜就进入了 COVID-19 的流行期。好，所以就提醒大家，如果说你是属于所谓的高危险族群，或者是你最近啊正要去我们旁边的一些国家，像是中国啊、香港、日本跟韩国，它一样是在疫情上升的状态哦，那你有这些出游的准备，还是希望大家啦都可以先去施打最新的 COVID-19 疫苗。因为呢虽然说它以现在来讲好像没有以前那么可怕了，但是因为它的病毒株一直都会有变化哦。那不是说什么打疫苗之后就一定不会得到，而是说万一啦你真的不小心感染到的时候才比较不会容易变成重症，然后也比较好恢复。所以就请大家真的是家里有这些属于高危险族群，就是长辈啊、小孩啊，还有可能有慢性病的朋友们，或者是你最近有一些出游的准备，那可能可以稍微考虑一下哦。好，那接下来呢讲到也是跟疫情有关系的新闻，就夏天有什么呢，夏天有登革热哦。那最近呢其实在嘉义市呢传出了一位他是确诊登革热的个案，然后这个个案呢是境外移入。那这个是一位学生哦，他在暑假的时候前往越南旅游，那回到台湾之后呢就在15号出现了发烧的症状，而在18号经过检验确诊为登革热的个案。那卫生局呢，嘉义市卫生局就有在昨天完成了个案住家周围的化学防治作业，并且呢有做了一些相关的卫教宣导。 好，那所以提醒大家哦，现在呢还是登革热的流行期，那尤其最近的天气是高温，就是又湿又热哦，然后是病媒蚊非常喜欢繁殖的环境，所以请大家呢要养成定期检查环境的习惯，落实巡到清刷。那你在出门的时候呢，如果说是要去一些野，可以穿着浅色的长袖衣裤，而且涂抹政府合格的防蚊液。同时呢，住家哦，也要检查你的纱窗纱门是否有完整，这样才可以降低病媒蚊入侵还有疾病传播的风险。那当然你最近有去一些登革热流行的国家，可能像东南亚国家旅游的话，也是要特别注意自己的健康状况咯。好了，讲到这里呢，时间的关系，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来节目当中喽。
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稳你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边操环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边操环，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这么严重啊？
嗯，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您下载轻松收听。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一四点一，
正声调频台。
继续回到 FM 一零四点一，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蓝田。好的，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要聊到一个跟健康有关系的话题哦。我们常常说，就是要吃所谓的原型食物嘛，就是要吃没有经过加工的蔬菜啊、水果或者是肉类。可是呢，我为什么到底要吃这些原型食物？它对于我们的身体有什么样子的帮助？那如果说吃太多的加工食品这一些，对于我们身体健康又有什么样子的影响哦？ 那我们今天呢就讲到了一本书，这本书叫做《八十六二完全代谢》，是由大是文化出版。那这一位作者呢，他是一位韩药师哦，就是有点像韩国的中医师的感觉。不过呢，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来宾是大是文化的副总编辑严慧君副总编，那他已经来到了节目当中了，先请慧君来跟大家打声招呼吧。 Hello，
哎，蓝田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是，那今天跟慧君聊到了这一本八十六二完全代谢嘛，那首先能不能请慧君来介绍一下这位作者，他是曹晨佑老师呢？
对，其实他非常特别，因为我们一般都想说是医生，或是说可能是营养师才能够写这样的书。
是，
可是这位曹晨佑呢，其实他第一份工作他居然是一位银行员。
嗯，
对，完全
不是这个本科的。
对
啊，
那因为你知道就是从事金融工作，其实我们跟金融业相处久了，其实大家会想说啊，我要赶快投资，我想要赚大钱，一定会有这种想法。
嗯，
所以呢后来他是离职哦，然后去做一些买卖咖啡生意。
嗯，
那你也知道嘛，做生意很忙碌嘛。
嗯，
哦，那日子一久，其实他身体就亮起了红灯嘛。
嗯，
那其实他本来他大概身高是177公分左右，他自己说的，然后呢体重他就从原本的62公斤飙升到了80公斤。
嗯，
哇，很可怕哈。
嗯，
然后呢因为你知道人一胖其实很容易有什么
心血管疾病之类的。
对，所以他就产生了什么冠状动脉的心脏病，然后也常常失眠啊。
嗯，
消化不良，就是有一大堆的病。那这时候啊，他看了医生也吃了药，他就发现说，哎，怎么都没有效哦。
嗯，
那后来你知道人哦，假设生病就会去找一大堆的书看嘛。那他就看着看着，他就发现说啊，干脆我来转换跑道好了。所以他就去报考那个药学院的韩药学系。
嗯
哼哼，哦，哎，你看一个人要有这么坚强的毅力也不容易哦。
是啊，
所以他就读了书哈，他就发现说，哎，原来哈，一个人不健康，如果说你光靠医院或是药物的治疗，哎，还不一定可以完全的解决肥胖跟慢性病的根本问题哦。
嗯，
所以他就开始说，那我要从吃什么食物来改变。他发现说，哎，这个才是关键哦。等一下我们再跟大家介绍是什么样的法则。所以他的体重呢，就从了80公斤哦，就回复到年轻的62公斤。所以我们的书名为什么会有80，然后一个 -62？哦，就是这样子来的。
哦，
那最重要的是说，哎，他不止身体，就是整个身体变瘦了，还有他的心脏病，哎，居然也痊愈了。
嗯，
所以呢，他其实曹晨佑就不断的向人推荐他这个饮食法则，其实就是蔬果餐。那他主要就是可以帮助身体代谢，然后呢，一直在推广这样的说法。所以我们这本书呢，可以说是他自己亲身实证哦，就是有效之后的一本书。
是啊，而且刚才慧君提到说，这一位曹晨佑药师，他有去，就是之前有去看医生啊，吃药，就吃西药嘛。
对。
可是因为我觉得啦，这个在一般我们看医生的这个方面来讲，他通常呢都是对症下药。可是有时候啊，你解决了症状，但是不一定能完全解决说你身体上的不舒服哦。
对，没错。
而且尤其啊，这本书里面其实就有写到说，他会吃的这个食物的类型。那首先呢，他到底有在书里面提到说，诶，现代人是不是有一些饮食习惯是会影响到身体的排机制呢？
对啊，其实我刚才有提到，我们像我们上班族也是，
是
假设你中午很忙，你就随便乱吃，对不对？嗯，那更不用讲说我们很假日就想说啊，我要好好放松，所以我就大吃特吃什么素食。
嗯，真的，哦，我也很常
真的哈。对，尤其是年轻人哦，因为可能就是身体很健康，
是，
所以就是大家想说啊，无所谓啦，反正我就先吃再说。
嗯，
那其实这书里就提到了，我们身体其实最好就是你吃了什么不好的东西，当然它最好要有排毒的机制嘛。
嗯，
可是万一你真的吃错了，或者是吃的太多了，
嗯，
其实当然就会影响到身体的一个消化或是代谢。
嗯，
哦，比方说了，他提到一个，你明明就已经吃很多了，可是你还是控制不了你的食欲，有没有这样的现象？
嗯，就会想要吃的再吃的那种感觉。
没错，而且就是你吃的啊，比方说吃饱了，明明吃饱了，你就会告诉自己说，哎，我还有一个胃要吃甜食，
嗯，
对不对？然后呢，还有一个，你把淀粉哦，跟肉类一起吃，
是
啊，哦，或是肉类跟加工食品，哎，你又要摄取哦，或是同时吃像很多加工食品哦，
嗯，
其实这种都是不好的，因为其实这些食品啊，它都会干扰你的消化的过程，然后呢，会增加就是你肠道发酵，或是说，哎，你有没有发现你常常胀气，或是说，哎，不管是从上面出来、下面出来的， 怎么都会有一些不好闻的气体产生，这个都是怎样，就是排毒的机制受到影响咯。哦，那另外还有一个，其实这个就蛮常发生在就是比方说送货的司机大哥啊，或者计程车司机啊，或是说一般的业务员等等，
嗯，
就是他们会有一个现象，就是说怎样吃太快
哦，因为他很赶很急。
对，没错。那其实我们都想说，吃太快又怎么了吗？可能就只是难消化而已吧。
嗯，
可是其实难消化，它就会影响到什么？你整个身体的机能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他书里有提到很多很多的饮食习惯，那我们可能平常都没有特别去留意。那透过这本书，其实我们就会发现说，原来啊，每天吃进去的东西，然后你怎么吃什么，还有你的动作、你的速率等等，其实都会影响
真的。所以说啊，平常的饮食啊，我觉得还是对于身体的健康真的是有很大的影响哦。而且啊，在这本书当中，其实他就有写到，我觉得他写的很有趣，就他说我们要吃东西呢，应该要吃所谓活的食物，吃死的食物。就这个活的食物跟死的食物到底是指什么啊？
对啊，其实我那时候看到，我也想说，天哪，我们当然是吃好的东西，总会是吃死的食物，对不对？
是啊，真的。
对，其实它主要它意思就是说，活的食物它指的就是像蔬菜、水果，还有无添加的蔬果汁啊，也就是所谓的蔬果餐。
是，
那因为其实它这本书里面提活的食物哦，其实不是说像什么生牛肉啦，或者是生鱼片，不是
那没有煮过的。
对对对，因为其实那些东西哦，它虽然说有加个生，可是事实上它其实对于我们这个作者曹承佑来讲，他觉得他们其实是算是比较不是那种活的食物哦。那它主要就是指蔬果汁，那还有就是它不包含就是经过加热。或是说加入各种化学添加物的一些比方说罐头啦，或是一些加工品等，就是不含这一些，那些它对他来讲都死的食物。那活的食物呢，我们讲具体一点来讲好了，比方说了，每天一吃一根什么红萝卜，
是
这个就是活食物。然后呢，他还提到比方说像莴苣，其实那个东西呢，他就提到了，因为像这里就他这个很像什么天然的一个帮助你睡眠的一个食材，所以其实你吃莴苣也是很好的。那这个其实就是一个活的食物。那还有啊，比方说我们有时候早上起来就想要喝咖啡，那其实对于曹承佑他来说，他觉得你与其喝咖啡他觉得还不如喝柠檬水。
怎么会这样子呢？
对，因为对他来讲，他觉得可能咖啡对他讲，他觉得还是加工过的吧。对，
他以前是做咖啡的耶。
对，没错。那因为其实他提到这个柠檬水来取代，可是我其实看完之后呢，我是觉得我在这边要先做一个提醒啦，因为每一个人的体质都不一样。那因为有些人其实对于柠檬水来讲是比较可能也会有一些比方说他可能喝了柠檬水，他觉得可能胃会不舒服。对，所以当然这本书是曹承佑他自己的一个新说法可是假设各位听众朋友，比方说你身体很不舒服了，或者是说你的状况真的很明显的那你也不能说我就自己随便找一本书来看，那我就完全照他的来执行，这样当然不 OK
就
是说有状况还是要去找专业的医师或是营养师来建议这才是对的。那像我们刚才提到说曹承佑他提到说活的食物，那还有一些比方说他自己有调配一个完美的蔬果比例这个就是他说什么榨出来的蔬果汁风味最好就是用一根的红萝卜，然后再加上四分之一颗的高丽菜然后呢再加上两颗苹果他就说了这样子榨出来的蔬果汁风味是最棒的。那如果说你其他人可能喝不那个蔬果汁，那你喝这个其实搞不好就会觉得还蛮好喝的。对，那我自己因为那时候我看完这本书，我自己就有尝试过我发现，对，我发现这样子喝起来一开始我也觉得蛮可怕，因为其实我是不是很喜欢吃那种红萝卜的人，对，尤其是红萝卜对不对？然后呢，因为看完这本书之后，我就发现因为我本身有干眼症那我就发现说吃红萝卜或是喝红萝卜汁对干眼症很有帮助所以我就照了它的比例去试看看，我就发现说还蛮好喝的对呀，而且喝了之后还蛮有饱足感的， 对，所以呢，其实一方面好像又可以减肥一下，对，大家可以回去，就是假设说，哎，有兴趣的话，可以试看看，就是一根红萝卜加上四分之一颗的高丽菜，
哦，
加上两颗苹果。
哦，
去把它榨出来，然后这个蔬果汁就可以喝下去，对于身体整个代谢，哎，还蛮不错的。
嗯嗯嗯。不过啊，因为它其实在书里面讲到的都是所谓的蔬果餐跟这个蔬果汁嘛，它一直疯狂的推荐、哦。
对。
但是其实很多人他可能，平常比如说大鱼大肉啊，或者是一餐里面他一定要吃蛋白质，一定要吃肉这种习惯了。
对、啊。
他可能如果开始突然就是要整个用蔬果来代替他之前的餐。餐点，或者是直接喝蔬果汁的话，我觉得好像有些人会觉得蛮不舒服的，
而且会蛮排斥的吧？
真的会觉得好像那个味道有一点，应该说臭臭的吗？
有一种菜的那个什么，
对对对，就是有那个菜味，
对对对对。
那所以说啊，如果我真的是一开始想要照着这本书去做一些完全的代谢，就是完全的改变的话，那一开始我怎么可以去尝试呢？
对，其实我那时候刚开始看，我也觉得说，哎，这个书它又是吃生的，又是冷的，我就觉得。我一开始其实觉得，哎，跟我无关，你知道吗？因为像我们有时候都是无肉不欢的人，你知道吗？那可是事实上，其实有时候饮食习惯的确是要透过就是慢慢的改变
哦，
当然不能一下子就马上进入说，哎，我要整个来彻头彻尾的改变，那是蛮难的。那其实作者他也知道，我们在这个过程中一定会遇到一些困难，
是哦，
所以其实他就有讲到一个方式，就是说你一开始哦，其实他里面有提到一个叫七三法则。
嗯嗯嗯，
对，那七三法则其实就是他这本书的一个算一个蛮重要的一个主题。
是，
他意思就是说，如果你一开始哎没有办法马上全部都是用蔬果餐来代替正常的那个餐点的话，他当然是比较激烈一点，他几乎是全蔬果餐。可是一般人我觉得蛮难，那他就说没关系，那你可以怎样？蔬果占70%，
嗯嗯，好，
那一般的饮食。哦，有经过加热或是加工的食品没有关系，就是占大概30%。
嗯，
好，那你要怎么样做呢？你就是先把这个实践的目标哦，就说哎，我定2周就好了，就第一次可能定个2周哦。那因为呢，其实不管你就是一般是要运动或是减肥，或是说像有人要戒烟的人，
哦，
如果说你一开始就把目标定得太长哦，其实真的很容易半途而废。
嗯，
哦，尤其你说叫我一个月连续哦，一个月你只吃什么蔬菜水果，我相信呐，假设你本来是有吃肉的人，或是喜欢吃加工食品的人，你真的很难做到，
真的，哦，这习惯太难改了。
对啊，没错，所以他就会建议说，哎，那我们刚开始实行蔬果餐的时候，那我们就可以用这种方式，比方说，哎，他书讲说先定2周，那我们可以先定1周吧。或是说呢，我一开始我先把我的一天3餐，我先把早餐换成蔬果，然后呢，午餐跟晚餐我还是照以前一样的方式来吃。
嗯，
哦，这也是一种方法。哦，那另外我在这边想要特别强制他提到的这个七三饮食法，就七三法则。哦，他当然就是说，哎，7成是蔬果嘛，那3成你就可以随心所欲享受美食。可是事实上作者说了，虽然说随心所欲享受美食也要有一定的顺序哦，优先顺序。对，那这个优先顺序我觉得他在书里面讲的还蛮清楚的。食物呢其实有一个健康的等级，他就说，哎，第一级是什么？就是活的食物。那第二级是什么呢？第二级就是天然的淀粉类食物。
嗯嗯，
比方说糙米饭呐，或是蒸或水煮的地瓜或马铃薯等等，
是
啊，这些就是算是自然的啊，一个淀粉。那第三级呢，就是动物性的蛋白质，
嗯，
啊，包括肉类、鱼类、鸡蛋跟乳制品啊，这一些的。那第四级呢，它是加工食品，
嗯，
包括什么面包、蛋糕哦，甚至泡面等等，
嗯，
在第四级了。
是，
那它最后一级第五级呢是加工肉品，
嗯，火腿之类的吗？
对，没错。其实我觉得最后一级很像，哎，都是红红的，就是什么热狗、火腿、培根。所以你看哦，我们假设要吃，那我们一开始可能没有办法完全照七三法则来执行的时候，
嗯，
那我们就可以说，好吧，那我今天这一周我先开始第一级活的食物一定要吃嘛，那就70%。
嗯，
那我接下来我可不可以偷偷吃一点第二级或第三级的？
嗯，好，
那我就用这种方式循序渐进，然后慢慢改进嘛。 对不对？那假如你在吃的过程里面，你觉得哎呦，怎么都是这种生冷的东西，
感觉有点无聊。
对啊，我很不想吃。
嗯，
那你这时候呢？其实作者在书里也有推荐啊、哦，比方说你可以把它改成哦，比方说像吃热的地瓜啦，或者是说我想要喝热汤的时候。嗯，我就用什么香菇啊，哦，昆布跟洋葱，
嗯，
哦，那你可以代替什么？代替小鱼干来熬出高汤，
嗯，
它味道其实有一点像，哦，那味道也是蛮鲜甜的，
是，
对。那如果说你想要喝马铃薯汤，你就把它加入一点马铃薯，哦，
嗯，
甚至说呢，你想要吃喝什么豆腐味噌锅啊，你就加入一些豆腐跟味噌，
嗯，
然后呢再吃一碗糙米饭。所以其实我觉得透过它这样的方式哦，其实。你不但就是可以摄取到动物性或者植物性的蛋白质，
嗯，
哦，那其实还可以摄取到就是比较天然食物的一些营养素，
嗯，
哦，所以我觉得作者其实他在这里哦，其实我大概看出来，我觉得他应该就是推崇就是像一开始就是蓝田提到的哦，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尽量就是吃原型食物，
是，就是没有加工过的那种食物，
没错，是的。
没有错，那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啦，饮食习惯这种东西呢，还是要配合你的身体状况。就你可能有一些是过敏啊，或者是吃了肠胃不舒服，或者是你有一些其他的疾病，那我觉得还是依照医师的嘱咐跟你个人的状况为主啦。好的，那讲到这里呢，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来节目当中咯。
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哦。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我知道，滤网到三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平台，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104.1 正声台北调平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蓝田。好的，那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介绍到了一本书，这本书叫做《86日完全代谢》，是由大是文化出版。那书的作者呢，他是一位韩国人，是一位韩药师，他叫做曹成佑。那不过呢，我们今天的节目 当中不是邀请到作者本人啦，是邀请到大是文化的傅慧君。那我们请慧君再跟大家打声招呼吧。 Hello，
嗨，蓝田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是，刚才跟慧君聊到了这本书里面的内容，
对，
他就写到说，诶，我们平常还是要多吃一些所谓活的食物，
对，
就是一些没有经过加工的食物哦。不过呢，其实他这本书里面啊，真的是非常的推荐要多吃蔬果餐。
对，
不过呢，他书里面到底有写到哪几种蔬果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容易取得，而且呢，因为他这个作者是韩国人嘛，就有哪几个是我们在台湾也吃得到的呢？
其实他提到还蛮，我觉得我看来看去，我觉得有三种真的就是还蛮常很方便可以就是在市场就买到，对。比方说了，他提到假设说诶你不喜欢直接吃蔬菜哦，或是有一些东西你真的吃不下去。他说了，你每一天早上不管什么拿到了任何蔬菜好了，都可以跟苹果一起榨成蔬果汁来喝。
哦，
那苹果你就想在台湾是不是一年四季都可以买得到？
嗯，而且很便宜。
对呀，那因为像有时候比方说小孩子很可能在那边吵，那如果说爸爸妈妈很忙，然后一早你起来你想要做早餐根本很忙没时间嘛，他就说了，其实你不如啊就是把时间花在制作这种无添加的蔬果汁上。
嗯，
哦，那就像我刚才一开始提到的红萝卜啊、高丽菜啊跟苹果，你看这三种是不是很容易取得？
是，而且很常见。
对，那因为他就提到说哦，你把这种就是做的时间缩短，那其实你很方便取得之后你就会常常去喝。
嗯，
那他为什么说一定要早上就先吃这种蔬果汁或是新鲜蔬果？他是说因为啊，哦，通常我们可以在一个小时内就完成一个初步的消化。
嗯，
哦，所以说你喝这一种就是无添加蔬果汁的话，哦，如果说你有比方说你当然你的蔬果那打果汁的那个机器要好一点，不能说纤维太粗啦，哦，就说因为它可以帮助你就是消化吸收速度更快，哦，如果说它真的没有什么纤维的话，它大概数十分钟就可以消化完了，
非常的快速。
对啊，然后它一个比较大的优点，他说因为这种无添加的蔬果汁它已经把这种植物的细胞壁给破坏了。
嗯，
哦，所以它就是其中的什么酵素啦、维生素还有什么叫做植化素的，哦，
嗯嗯，
其实它就很容易被我们的身体哦，就是迅速的吸收。
是，
对，所以我就在想说，哎，对啊，小孩子其实，尤其是那种成长中的小孩哦，或是青少年，其实真的他们可能常常就是在吃学校的营养午餐。
嗯，
哦，那其实营养午餐来讲，当然现在都有提供什么水果，可能都是一颗嘛这样子。
嗯，
那我不确定说现在的小孩子他们是不是都吃的就是很均衡，就是你在打饭的时候他会每一种都打，然后都要求他们吃吗？还是说
有时候会挑一些自己喜欢的，然后不喜欢就倒掉？
对，因为我记得我小孩子那时候好像在读书的时候回来就跟我说，他今天因为有薯条所以就专门都挑了薯条。
对，我以前也是会这样。
啊对，所以其实有时候当我们就说吃不能够什么强迫小孩要吃什么，可是万一就是整个就是太过偏食了，
嗯，
然后在蔬果的摄取上真的太少的话，
是，
那其实可能爸爸妈妈早上起来，哎，不妨就试看看说，哎，打一下这种还蛮简单的蔬果汁，然后让全家人一起来吃。
嗯，哦，
我觉得这样子好像也对大家的健康好像也是蛮好的一件事情哦。嗯，对，
而且这个蔬果汁的部分啊，它都是无添加嘛，所以说呢，好像也不能加糖啊，或者是加一些其他什么牛奶进去的，对不
对？
对，
是的，那个千万不能加，因为有些人说，哎，好，我来打个蔬果汁，就想说我来加什么果糖，
嗯，
或加个蜂蜜，加很多哦。那其实这种东西，其实你还是尽量就是吃原来它是什么样子啊，
嗯，
你就尽量吃什么样子，这样子对身体当然就是比较好的。
嗯，
那像我们以前也常在强调嘛，就是什么提到超级食物，
嗯嗯嗯，
其实我们后来会发现说，其实那些超级食物对人体就是有帮助嘛。可是万一你把那些超级食物是经过就是很多重加工之后，
比如说油炸之类的吗？
对，其实它也不见得就是一个好的食物了。
嗯嗯嗯，哦，所以
对，所以其实还是它本来长什么样子，你就让它吃到你肚子里，可能就吃下去的，它还是那样子。嗯，不要就是好像加了很多的调味料啊，或是把它什么油炸啦，啊，煎那种什么炒的，这些可能都不是很好的调理方式。
嗯嗯，所以说啦，想要增加风味，诶，我觉得就是像慧君刚才讲的，比如说苹果啊，
对，
这些它是本来就有甜分，
对，
然后吃起来也好吃，我觉得应该就是一个非常万用的蔬果啦。
对， 其实我自己真的尝试过，那因为像我本身以前很害怕吃红萝卜，对，那后来我看这本书，我真的就是去试，那我就发现说，哎，第一天你可能吃个五分之一根好了，我没办法吃到一根，
嗯，
那第二天，哎，慢慢的往前迈进，到后来你真的就发现说，哎，其实红萝卜那个味道啊，跟那个苹果还有高丽菜，哎，它其实是可以综合的，
嗯，
啊，那我记得之前好像看人家在做那种就是做果汁的，我发现他们有时候他们会加一两滴的柠檬汁，
嗯嗯，有点酸味的感觉吗？
对，然后好像也是把它的味道好像把它
消除
掉，综合一下，对对对，嗯，好像让你不会就是一直好像喝到那种比较深色的那个味道，对，嗯，我觉得大家可以去尝试看看，因为其实有蛮多的蔬果里面本来就有一些甜味嘛，
嗯，
哦，我觉得大家可以去加一下看看，
嗯，对，我觉得可以透过不一样的方法，就不一定要加糖或是加其他的微博微粒粒口口的，
没错，是
是的。那接下来呢，刚好讲到了这本书里面，它其实呢就有一直重复提到说，诶，加工类的食品其实对于人体的健康当然是有伤害的，哦，那就想问问慧君啊，诶，在曹药师他到底提到了哪些，尤其是对于我们的消化系统对我们的肠胃有哪种伤害呢？
对，其实他提到蛮多的，那我举几个例子好了，嗯，哦，比方说了，像我自己每天就喝了牛奶，
嗯嗯，牛奶也算吗？
对啊，他居然说，哎，牛奶也是一种加工食品，哎，
嗯，好像很营养，
这个，对对，害我看到我就想说那怎么办，我到底该喝不该喝，嗯，因为他就讲说啦，他的论点他是说，因为他是经过加热处理，
是，
然后他中间呐，假设你是纯鲜奶，就是单纯的生乳啊，或者鲜奶，那当然是 OK。可是事实上，你知道吗？可能是从牛乳那边挤过来，我不太可能马上喝吧。我不是很确定。就是我如果喝下去的话，那我会不会就是这样子？可能有一些细菌还是什么之类的。
它，嗯，应该要先经过消毒的工程啦。
那有一些甚至说它虽然是假，应该是说是假牛奶吧，或是假的，其实它明明不是牛奶，那它可能加入了很多一些化学的添加物，
嗯嗯，
哦，比方说它为了要让它可能放久一点，
哦，保酒乳那一类的，
对呀，啊，它是不是会放一些其他不该的化学品？那这些当然就是伪装成说，哎，我们没有办法去察觉它毒性了嘛，
嗯哼
哼，对，所以他对于曹承佑来讲，哦，他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加工的食品，
嗯，
对，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再去看哦。假设说像我就会特别再去看一下牛奶它的的一个成分，
嗯，
哦，有没有东加西加的，这个大家就要特别留意。
好，嗯，
哦，那还有另外，就刚才提到说，哎，我喝果汁可不可以加糖之类的？
嗯，
那糖当然本身其实对人就不是特别的有好处嘛，
嗯，
哦，对，所以如果你吃了一些加工食品，它本身就是添加满满的糖或是人工甘味剂，
哦，嗯，
它就会扰乱我们的大脑，哎，所以这个后来我就听看到这一段，我发现说对也没错，因为我发现说我吃了甜的东西，
嗯，
或者吃了一颗糖，我就会想要再吃第二颗糖，
嗯，就停不下来的感觉，
哦，对，因为他就说了这种呢，它的食欲调节中枢就已经被它给混乱了。
是，
所以呢，我就会不停的吃，一直吃。哦，所以你就小心糖吃多了，原来我的大脑是混乱的。
嗯嗯。
哦，你反正这个东西当然就是不好的哦。
嗯。
那另外，他有提到一个的什么叫做精致糖。
嗯哼。
哇，这不可来了，对吧？特别是
糖，听起来就非常的不健康。
没错，他说如果我们体内摄取过多的糖分，尤其是这种精致糖哦，
是，
他说血液中的这个血糖浓度，哎，就会升高。
嗯，
哦，那我们人体嘛，因为它都要平衡嘛，所以它就是为了要处理这种就是人体过剩的这种糖分。
嗯，
那负责生产的就负责那个胰岛素的生产，这个胰岛素的这个胰脏。哦，
嗯，
它就会不断怎样分泌大量的胰岛素出来，
是，
所以呢胰脏到后来会怎样，哦，它就会开始很辛苦很过劳了，
工作过量了，
对，这个器官它其实平常都不会发出声音，也不会让你觉得痛，有没有？
沉默的器官，没有错，
对对，胰脏，然后久了之后它就会形成什么叫做胰岛素的阻抗，
嗯，
哎，那我们就觉得听了就觉得，哎，对哈，哦，我们有时候真的要好好留意我们身体里面的器官哦，
是，
就是我们可能外表看不到、
嗯，
也不知道说它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嗯，
哦，然后你就不断的吃糖啊，就是你想说反正嘴巴，吃得很舒服，
嗯，
可是你的身体其实是在受伤，对不对？好，所以这个大家特别留意。
是，
那他还有提到一个，你说那我吃糖的不好，那我来吃什么？吃盐好不好？ 哦，他就说了，其实加工食品里面也有很多的盐分跟添加剂嘛。
嗯，
哦，所以其实长期摄取来讲哦，其实对于健康来讲都是一个很大的负担。
嗯，
哦，尤其呢，像有些人喜欢吃什么，哎，我好像什么薯片啊，或者是什么
薯条
零食，对对对，其实它那个钠都是超出你一天的一个就是可以
摄取的分量。
对对对对，所以他说高钠饮哦。其实它会让我们的身体为了要稀释这种血钠的浓度，
嗯，
它又要保留水分嘛，
是，
它就反而会引发水肿，
嗯，
所以呢，它反而会让我们觉得，哎，好像常一直口渴的感觉，
嗯嗯嗯，
哎，这时候我就觉得我好像有点口渴，我想说是不是因为中午吃真的是
太多
盐
分了，
真的，我觉得这个还蛮明显的，
是，
尤其像我们上班族，假设你中午吃太咸，
嗯，
你会发现，因为我们上班族就一直坐着。那，这时候呢，到下班的时候看一下你的脚，
哦，就会肿肿水肿的，对，会
会嘛，对不对？你发现说，哎，小腿怎么好像肿起来了？然后本来鞋子都很合脚啊，怎么突然好像紧紧的？对对对，那我就发现说，哦，真的是因为哦，就是我们在吃的过程里面，哎，可能不知不觉里面吃了太多的钠了，
是
哦，那钠吃太多，当然就对身体，哎，也不是一个好现象哦，
嗯嗯嗯，
所以其实吃太咸，吃太甜。哦，或是吃太多加工食品，吃太快，哎，真的其实对人体都有很大的负担。
嗯，
那我觉得真的看到这边，你就会发现说，人哦，真的就是凡事啊，都是要讲中庸。
嗯哼，要适量啦，
哦，真的呢，就是一个均衡平衡，
是，
哦，就是一个最好的咯。
嗯，而且刚才啊，慧君有提到说这个加工类的食品，其中一个刚才我们很惊讶的就是牛奶嘛。
对。
可是呢，牛奶啊，它最常出现的就是在我们的早餐嘛。
哦，
可是在这本书里面呢，啊，它有一章就特别写了，就是不吃早餐，它居然是可以帮助我们身体健康的。我觉得这个好像跟我们之前的概念都有点
不太
一样耶。
是。因为其实像我们，我记得以前是不是曾经有教育部还是什么的，
是
就是以前曾经教导学子啊，
一定要吃早餐，
一定要吃早餐，吃早餐才健康。
真的，
对对，
我小时候就是。
对啊，那我们到现在也是说，哎，你不吃早餐，就一整天就没什么精神。
嗯嗯。
啊，那其实我还是要强调，这本书它作者的论点哦，就是每一个作者其实他们当然他们所学不一样。
嗯。哦，
那他本身是韩国的药学系毕业的嘛，
是
他是药师。那我觉得其实他。在这方面他的见解，他是觉得说他很强调还是不要吃早餐。
嗯，
那因为像台湾之前有流行过168的减肥法，
嗯嗯，
对，那也有些人也是把它调整说好像早上就不要吃，到中午才吃。
嗯，
那这个话我觉得还要看听众朋友自己的体质，
没
错，所以大家一定要特别留意哦，就是市面上所有的健康书哦，你看包括我们自己，虽然我们自己出版健康书，那我觉得还是要强调。就是这个东西是让我们参考的，
是，
可是当你自己身体有问题的时候，一定要去请教一下医师的看法。
嗯嗯，
哦，那你可以参考哦，不见得说我全部都要完全照着他去做，因为每个人体质不一样啊。嗯，
没有错，
哦，那像我们作者他的体质，他是可以这样做，他就是不吃早餐的。
嗯，
因为他的论点是说，中午十二点之前呢，啊，是将体内的一些废物毒素排出体外的时间，
嗯嗯，
哦，所以呢，他觉得说，你去看看早上起床啊，是不是说，哎，好像在眼角或眼周好像有眼屎，
嗯嗯，
那就是说，哎，你好像一早起来就会想要排尿，或者是想要排便，
嗯，
所以他就觉得说，这些现象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上午的时间就是排泄的周期，
哦，
所以他就认为说啦。像假设说你早上就吃很丰盛，
是
或是说早上就吃麦片、牛奶哦，这一类说好像不太容易消化的食物，他觉得反而是有违自然的法则。
嗯，
哦，那这个当然是他的论点。
是，
那他的书里面哦，他第有一页里面他就提到了，其实身体的运作，他把它分为三个周期啊，哦。第一个周期呢，就是中午的12点到晚上的8点。好，他说这个叫什么？叫做摄取的周期。
嗯，
所以你就大概可以想，大概是下午到中午大晚上
是，
然后接下来呢是晚上8点到凌晨4点。
嗯嗯嗯，
他说这个是吸收跟使用的同化周期。
嗯，
好，那接下来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为什么不吃早餐？因为他说了凌晨4点到中午10，他觉得是排泄的周期。 他说呢，他应该是要帮助你排出体内的就体内的一些废物跟食物的一些废渣，
是
哦，所以他就觉得说，哎，不吃早餐对他来讲，他觉得反而是对身体有帮助的，所以我就觉得说，哎，其实如果说各位听众朋友，你身体哎还觉得蛮健康，或是说你本身就有在运作这种什么168的哈、哦、这种方式减肥，那其实如果说你真的有点想吃东西的话，那你也可以照他的方式，哎，吃一点蔬果汁。那或许也是可以接受的啦，对。
是，我觉得刚才慧君提到的，它分成三个周期，
对，
好像跟中医学里面那种要顺应时序啊，顺应节气的，其实还蛮相似的。不过还是要再次强调啦，就是真的是要看个人的身体状况。那尤其你可能比较容易贫血啊，早上容易血糖低的话，诶，我觉得还是要看一下状况，就是
对，不然万一昏倒怎么办？
对对对，真的是跟你的健康有关系哦。
是，
好的，那今天呢，讲到这本书叫做8062完全代谢，是由大是文化出版。那这位作者呢，他是曹承佑韩药师，然后他好像有自己的一些 YouTube 频道，虽然说是韩文啦，但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去看看。好的，那今天节目当中非常感谢大是文化的慧君，就是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了很多，然后也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也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4.1 众声台北调频台，我是蓝田。那我们节目的最后呢，就跟慧君一起和我们的听众们说声再见咯，拜拜
拜拜。
事情发生的太突然，我还不能详细说出整个经过，以前都是听别人说我夏天哪，什么时候会轮到我，全世界的女生都这样，情愿坐上
铁道。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哦。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这么好哦。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记得要常到，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啊，这么严重哦？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